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第三十一章心即意除。那么这几章书呢，都是佛陀在指导我们如何来修出离心。那么当然出离心在前面的书上讲到啊，就是有对外境的出离跟对内心的出离。那么外境的出离啊，就是说你一个初学者，你要选一个如法清净的道场安住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在唯识学呢，讲到这种概念，他说啊，他说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他会接受一种所谓的欣喜。所谓的欣喜呢，就是说你拿一块干净的布啊，你经常拿到厕所去啊，这块布它就会染上一种臭秽的气味。那么你把这个布经常拿到大殿去啊，这个布就会熏染一种沉香的香味。所以说这个布它本身要出生这个臭秽的气味或者是沉香的香味啊，跟它所接触的环境呢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叫做欣喜啊。所以呢在这个天台小止观呢，智者大师说，你想要修止观呢、啊、你一定要跟这些同修梵行的在一起，特别你想要修行呢、啊、你不能跟居士住得太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个体生命本身啊，它这个个体生命跟个体生命之间呢，互相会释放一种磁场。就是说你去买一个公寓住，当然你会做定课，你内心当中修戒定慧，那么你的生命这个个体生命呢，散发出一种清净的磁场。但是你的街坊邻居都是居士的，过着放逸的生活，他们也在释放磁场，那么他释放是一种染污的磁场。那么你是一个人，他们是多人。那么从唯识的欣喜意来说呢，两个法在一起欣喜啊，刚开始这个杂染的信息跟清净的磁场、啊、它会互相的抵消，到最后会达成平衡。什么叫平衡啊？就是说比如说你要看谁跟谁共住啊，两个人共住啊，到最后这两个人啊，他的心中有他的习气，另外一个人心中也有他的习气，这个叫平衡。因为我欣喜你，你也我释放一种信息，你也释放一个信息，那么除非两个分开，否则的话呢，这两个信息它就是这个功能跑到你的地方去，它的功能跑到地方去。所以你选择一个道场，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半。如果严格来说啊，你看菩萨戒，你要大乘的学者都不能跟小乘的学者共住，知见都是个问题，同见同行都是个问题，不要说是修行者。你要不修净土，你是参禅，我修净土，这个都不能共住的，这个两个磁场都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当然你要不修行，那你的目的只是积极善业，那么这个标准就不要那么高了。但是你有志于成就圣道，要有志于成就临终的正念了、啊，那么这样子的精密度就比较高了。就是你这个你平常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人啊，你跟什么人在一起，这件事就很重要。因为你的这个明了的心事，不管白天不管晚上，你在释放一种磁场，别人也在释放磁场，而最后的磁场一定会达成平衡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要慎重选择一个如法的地方安住啊，这件事情对你的心的修行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理论上来说啊，你最好找一个比自己稍微好一点的人住，理论上来说，对你会有帮助，啊，就比你好一点点。好，好，第三十一章，心即意除啊。 前面的出离是讲到对外境的出离，这个地方是讲对内心的烦恼的出离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应该是在修行当中应该是属于正恨的，前面的应该是一个方便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佛言：有人患因不止，意志断因，佛谓之曰：若断其因，不如断心。心如弓巢，弓巢若止，从者多习，邪心不止，断因何矣。啊，那么有人患因不止啊，有些人啊，他这个过去生的造业，那么所留下的一些功能啊，就是这个烦恼的功能特别强大。但是这个人有道心啊，他对这样的一个烦恼啊，他有出离之想，所以他就想对治了。怎么对治呢？他就想要断因啊。那么佛陀知道以后呢，佛陀呢对他就开始了，大智慧佛陀说啊，若断其因，不如断心。佛陀说呢，这个你心中有烦恼啊，那么这个跟你的因没有关系，这个因它是一个四大，它是一个设法，它本身没有明了性的啊。你应该要断这个烦恼的根源，就是你的明了的心。好，那么心如弓巢，弓巢若止，从者多喜。那么这个弓巢呢，就是一个汉朝的官名啊，他是负责监督考核啊各种官员的功过得失，所以他本身在种种官员当中，他是比较基于这个主导的地位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啊，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是一个主导者啊。那么这个弓巢如果停止了，那么他旁边的眷属都停止了。那么你这个邪恶的心啊，不调伏啊，你断除这个设法是没有帮助的。好，就说呢，我们在修假观的时候，说是观察这些因缘所生法啊，说是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啊，说是为什么它有这个结果呢？因为它有它的因地啊，你这个因地消失了，这个结果就消失了。那么这个烦恼本身它只是一个结果，你要把它的因地找出来，那么你的因地不消失，这个果报就不能消失啊。就是它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它这个因果它有它的等流的相对的因果，你要把它的正确的因地找出来啊。那么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，佛为说记：一生以汝意，意以思想生，恶性各极尽，非色亦非行。佛言：此记是迦摄佛说。那么佛陀开导他呢，就是说啊，这个烦恼是从内心升起的，不是从色身升起的啊。那么说呢，一生以汝意，这个你内心的欲望啊，它是你的这个第六意识的爱取的烦，爱取心升起，就你看到它就有一种爱取啊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爱取呢？是由思想生，就是你过去生啊，你的这个思想的分别啊，这个心中的名言的活动啊，有一些错误，有这个颠倒的思想啊，就烁烁的造作，就产生一种错误的爱取。你比如说，你这个有些人喜欢吃榴莲，他内心跟榴莲接触的时候就产生爱取。那么这个爱取，对榴莲的爱取的因缘是怎么产生呢？因为他平常啊，或者看书，或者自己打妄想啊，就是这个邪教邪分别，他就对榴莲安利好的名言，说这个榴莲啊，味道也特别的美妙，也特别的营养。那么他的思想在内心当中对榴莲安利好的名言啊，他以后呢，时间久了就产生一个意，他跟榴莲接触就产生爱取，就这么回事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会对这个男女的美色有爱，有这个爱取啊，就是一种颠倒啊！你内心当中对这个色身啊，就安立一个清净美妙的名言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爱取是由思想所生， 所以呢，恶性各极尽，非色亦非行啊，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意跟思想这两个都把它极尽了啊，把这种功能消灭掉，那么这样子能够达到非色亦非行。非色，这个地方非色就是能够卸脱这个外境的诱惑，叫做非色啊。非行呢，就是调伏内心的烦恼，一个是调伏外境，一个是调伏内心的啊。那么这个极尽这个地方啊，藕益大师呢他倒是有一些开示啊，我做一个解释一下。藕益大师说呢，这个极尽法门在修行的时候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呢就是修不净观。那么这个不净观当然就是个假观啊，就是我们过去的思想啊是认为色身是清净的一个颠倒，现在我们应该扭转一下啊，你应该做一些新的心理建设，你告诉你自己的色身啊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如漏囊成粪。就是说我们应该啊很冷静的来看我们的色身是怎么回事，说我们爱着这个色身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心平气和来看看它的一个相貌，就是把这个色身这一层皮把它剥开来，肉也剥开来啊，我们看到我们色身里面的结构啊，心肝脾肺肾啊，溶血屎尿啊，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就是从内向的观察呢，我们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。那么从外向来观察是常流出不止，如漏囊成粪。那么这个不净物它本身是不管白天晚上啊，它透过九个孔那么流出来啊，透过两个眼睛啊，那个鼻子、嘴巴、大便处、小便处啊，白天晚上流出种种的不净物，就像一个皮囊装的大小便利啊，这个皮囊破了九个洞啊，白天晚上流出不净一样，所以它的外相也是不净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过去对色身啊有错误的思想，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清净的，你这样一直清净的概念不断的欣喜，就产生意，产生爱取，有这个爱取就产生欲望，所以我们的欲望是这样子来的，刚开始是一念的妄想，那么妄想不断的造作扩充啊，就变成欲望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应该修不净的假观啊，来对治这个清净的颠倒。那么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修无声观，等于是修空观。这空观呢，主要的就是观察这个这念意心呢、啊，是密心了不可得。好，这密心了不可得，在藕益大师的开示啊，他这个无声观呢、啊，他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是从空间上观察。说是诸法不自生啊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因，是故之无生啊。说这个我们这一念依妄的心啊，假设它是有自性，它有自体，它有自体，它是怎么来的？它是自己升起，但自己升起，它应该就有不断的升起，那就有无穷尽的过失了。所以这不能成立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意心，有时候没有意心呢、啊。如果它自身，它应该不停止的升起啊，所以自身是不能成立。说是他生，是外境的刺激引生的，但是外境它是一个设法，那么一念心是一个心法，这设法怎么会创造心法呢？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啊，所以他生也不能成立。那么说是共生，因为自也不能生，他也不能生，两个合在一起更不可能生起。所以说呢，原来这个淫逸心呢、啊、是无生。那么无生怎么有呢？就是自己捏造出来，自己打妄想打出来， 就是从我们清净的本性来观察是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空间的观察是观察这个无声啊，它本身是没有一个升起的因缘啊。那么从时间上的观察，就是观察这个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啊，就是观察呢这个一意心呢、啊，它的过去心，它还没有生之前呢、啊，未生无浅处。这个一意心它还没有升起之前，它潜伏在哪里呢？那么它正生无住处，它在活动的时候在哪里活动呢？在身体之内，在身体之外呢？那么生已无去处，当这个一意心消失的时候，它去到哪里呢？那么结论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密心了不可得。这个密心了不可得这件事情，在我们调伏烦恼的过程当中啊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是我们这个心要从杂染的功能要转成清净的功能了。有些人很容易转过去，有些人转不过去，你说不进观也转不过去。就是说有些人他不修这个无声观，他不修密心了不可得，那么他不修密心了不可得呢，他就一直认为这个念头是真实的，他有真实体性的，那么你要扭转他就有困难。那么你只要有这么一次经验，不要多次了，就是你有一天打坐的时候能够观察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故不因，是故之无生、啊、或者说是未生无浅处，正生无住处，生理无去处。那么你从这个时空的观察，你会发觉啊，其实这个邪念呢、啊，本身是它的本性是不存在的。你有这么一次的经验呢、啊，对你的修行呢、啊、是非常有重大的意义。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！那么你从清净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妄想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扭转它呢，就比较容易一点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修从假入空观啊，观察到无声，那么再从假观当中来观察不净啊，那么这样子就能够达到极净。那么极净了以后呢，这个外境的诱惑，这个清净颠倒的诱惑也不存在，你内心的欲望也不存在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啊，这个是迦摄佛的传承啊，迦摄佛时代传承给释迦牟尼佛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再传承给我们弟子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地这章书啊是说啊，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因缘观啊，跟世俗人有所不同啊。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没有接受佛法的训练了、啊，我们一个凡夫的心情呢、啊，一个颠倒的心情呢、啊，会认为说啊，万法为色，就是你这个生命的功能是由色法创造出来，就心法是由色法创造出来。所以医学上说啊，你这个人为什么很聪明呢、啊？因为你的脑细胞的结构特别复杂，所以创造这个心法。但是佛法对这个说法是反对，佛法认为是由心法创造色法，就是他本身这个阿赖也是啊，就有这种聪明的功能，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，他的脑细胞就特别的复杂，是由心法创造色法，所以心法是主导色法。那么这个地方就两种概念的不同了啊。当然如果说是万法为色，色法主导心法，那么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断灭见，因为你的色法死掉，你的心法也就跟着消失，那么人生呢就只有活一生，那么只有一生呢，你皈依三宝断恶修善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啊，不需要积功累德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应该要了解是由心法主导色法，那么心法是相续的，那么色法只是暂时的。 这个达赖喇嘛他在美国啊做一个实验，他跟几个医学博士做个实验，说啊，他找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的脑细胞呢，他有一些仪器来控制，那么他叫这个人修慈悲观。他刚开始修慈悲观的时候，因为慈悲观在他的心中是比较生疏了，他刚开始修的时候啊，他脑细胞的这些活动的脑细胞啊比较少，但是他不断的修啊，每天一次一次的修，哎呦，他的脑细胞的结构变化了，就是他参与这个思维的脑细胞的功能啊慢慢增加，慢慢增加，那个参与这个修慈悲观的这个脑细胞的功能在心中啊不断的扩大，不断的扩大，到最后他熟练的时候，他的脑细胞完全改变了，他那个修习慈悲观那个脑细胞这一部分的功能啊增加很多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说，是心法来主导色法。这个地方我们修行者一定要永远知道。你看在家人，他为什么他有烦恼，他没办法克服？他觉得说，哎，我身体有这个结构，我就有这个烦恼，那当然不可能改变呢、啊，他只能够去疏导。但是佛法不同意这个说法，佛法是说啊，因为你有这种功能，所以你招感这个果报。所以罪从心起，将心善，心若灭时，罪亦亡。是你刚开始先改变你的心，你的心改变以后，你的业力就会改变，业力改变以后，你的果报就改变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是说明啊，我们在修出离心啊，你要从心地上下功夫。好。